我们就看到第二十回啊，二十回他又带到第十九回的结尾，所以希望大家对《红楼梦》的这个模式、这个 pattern 越来越熟啊，就是他永远是在二十回的开头的时候，把十九回的结尾再做一个结束，就说。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啊，讲那个老鼠的那个故事笑话，那宝钗刚好撞来，那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点啊，就是他笑他说元宵节姐姐回来命令作诗，他竟然不知道唐朝这个绿蜡春游卷这样的一个典故。那么当然古代写诗很麻烦，因为处处都要讲典故，就是你用一个字用一个词汇要训练到这个典故可能是从诗经来的、楚辞来的或者唐诗宋词来的，这个叫典故。那么这样的一种写诗的方法，它的目的是训练在年轻一代的年轻人，当他读这个国学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丰富的典故性，等于是你储存了很多仓库里的东西，所以你自己现在写诗的时候，你可以信手拈来把古人的很多好句子可以组织起来，这是他的训练的目的，因为他是训练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多记忆、多背诵一些东西。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叫你背唐诗宋词，都很要求就是典故啊，就所以你下诗写诗的时候、出手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能够有典故？可当然也有他的坏处，这个坏处就是很可能到最后你在创作上，你可能很真性情要讲的话，你还要去找典故，其实反而是不真了。所以等到五四运动、胡适之的这个新文学运动，第一个就是不用典故，就他要求不用典故。那当然当时很多人笑胡适，说因为胡适是从小送到哈佛大学去读书的，所以他典故很少，他觉得很烦。就是可是我其实是在某一部分是赞成的啊，因为我想一个文化太久了以后，你背负了太多的包袱，所以你每一次写文章写诗都在想典故的时候，其实绑手绑脚。那有时候好的文字，就像刚刚提到宝玉讲他自己要成灰成烟散掉，没有典故，可是是非常漂亮的文字，因为是真性情。好，所以我想训练归训练，就在教育上面我们不反对说，如果我今天读中文系，我当然要有很多典故的培养跟训练。可是如果是一个作家，有时候作家不一定从中文系出来，他可能从生活里面出来，他有这样生活的经验，他可以把这样的生活的经验变成第一手的这种资料的感觉啊。所以这里当然提到说宝钗很重视典故，所以他就会嘲笑这个宝玉，他觉得你连绿蜡的典故都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，宝钗在写诗跟黛玉写诗非常不一样。宝钗是一个用功的女孩子，然后记忆力又很好，然后她永远觉得写诗要遵守古人的典故。其实黛玉的诗写得极好，很多地方就不用典故，她就可以大胆地去破除古人的典故，甚至有时候她连押韵都不押。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个性，就是宝钗的个性，宝钗的美眉在守规矩，黛玉的美眉在不守规矩，就她的美完全没有模仿，就是她自己天生的样子啊。所以这里面这两个形态也形成了一个对比，所以宝钗常常就会笑宝玉说你不知道典故，所以宝钗有点像一个字典啊，有点像一个字典。那黛玉有点像一首诗，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喜欢诗不喜欢字典，可是很难比较，我觉得有时候字典也蛮重要的。所以其实宝钗跟宝玉在这个小说里同时出现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那种两个的那种比较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三个人正在房里面互相讥刺取笑啊，讥刺取笑，就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想在情感里三是一个蛮有趣的数字，所以你永远会有比较。所以讥刺取笑里面当淡淡的带过，可是感觉到这里面大概很多很多的心机，大家都在较劲啊，都有点较劲的这个感觉。那宝玉是因为害怕黛玉饭后贪眠啊，吃了饭以后多睡了觉，一时存了食，存了食就是说那个食物积在胃里面没有消化，那夜间失了困都不是保养身体的方法。所以这里又点出来，其实宝玉真心疼爱黛玉，所以关心她的身体，所以故意在闹她的啊，故意跟她讲笑话闹她，那把她希望她混过困去。那幸好宝钗来了，所以大家谈谈笑笑，那林黛玉方不欲睡，也就不想睡了，所以宝玉也就放了心啊。所以写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宝玉的深情，就是一个男孩子在这个年龄其实好细心啊。那他有所关心的时候，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细心的。好，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在那边聊天， 谈谈笑笑，忽然听到宝玉的房里面，就他的房中嚷起来了，就是有人讲，因为这种家族礼教很严，大家讲话都是轻声细气的，不太可能会大呼小叫，所以一听到大呼小叫就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觉得哎，怎么宝玉的房间嚷起来，大家就侧耳听了一听，所以古代那个隔音真的不太好，你会觉得大家都可以听到，从这个房间就会听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好，林黛玉特别敏感，她听到了，她就笑了，说这是妈妈和袭人叫呢，就是那个李奶妈又来骂袭人了。